好，那今天晚上呢，我就是准备跟弟兄姊妹哈，特别来分享跟医治有关的信息。那今天晚上我就会特别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分享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这个能够接受这个医治，并且能够持守这一个医治，那因此呢，我们一起就来思想一下哈。那我想说，那个每一次当我们身体上有疾病当我们的心灵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好像刚才那首诗歌一样哈，我们有个开路者，我们有一个为我们仍然行神迹奇事的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救拔我们，能够医治我们。而主耶稣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一个托付跟使命就是要来拯救罪人，就是要来医治病人。那我现在跟弟兄姊妹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使命就是要拯救罪人，就是要医治病人。那么，所以主耶稣说哈，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要拯救罪人，他就是要来医治病人。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托付跟一个使命，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当我们思想到耶稣要拯救、要医治的时候，那我们就思想到哈，在这个拯救跟医治的时候呢，那我们先来想想看，就是今天我们要来领受耶稣的拯救，来领受这个耶稣的医治的之前，我们需要做哪一些的预备，来预备我们自己？那我想，当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讲到的这样子的一个预备，乃是表明了耶稣要来成就这样子的工作，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预备，才能够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祝福。那我们就思想到，在圣经上面特别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医治以前，我们需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呢？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5章14节到16节，这里就特别这一段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按着荧幕上所看见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说到，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接下去就提到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大概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常常用这句话语祷告说：“哦，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要救那病人。”但是这一句话，圣经话上面还继续的说下去，他说：“他若犯了罪，主。”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常常用这句经文来祷告说，一人祈祷力量是大的。我们祷告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可以救那病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提到，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请牧者，我们请长老，我们请我们的小组长，我们请我们的区牧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但是在这里，神的话语特别提到这一个我们需要领受这个医治，有一个预备，这个预备就是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那我想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认罪，互相来代求呢？那我们再来看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讲到饶恕。我想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需要彼此的来认罪？因为我们在人与人中间的关系，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盼望来领受医治的时候，若是我们心中有疙瘩，若是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办法的饶恕，若是我们在关系上面，我们彼此的愤怒，彼此的恼恨，彼此的仇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能够来经历到一人祈祷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0节到32节这里说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来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哈利路亚，这段经文特别也提到说，我们不要叫圣灵来为我们担忧。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相信我们来每一位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无论你从哪里来，我们都是心中有圣灵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在这里我们相信主的人就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段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身上是有印记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身上有印记吗？圣灵的印记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都有这个圣灵的印记。因为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因为我们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记。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上有这个圣灵的印记，我们就不要让圣灵来担忧。哪些事情圣灵会来为我们担忧呢？苦毒、恼恨、愤怒、恶毒、毁谤，神的话语说都要把这些东西能够除去，要把这些除去，而且能够彼此以恩慈，以恩慈的心能够彼此的相待，存怜悯的心，然后能够看到，能够有怜悯，能够来彼此的接纳，能够彼此的饶恕。这里特别就提到要彼此的饶恕，正如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我想这是神的宝贵的一个话语，讲到我们愿意，我们期盼我们来领受医治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看到我们要彼此的认罪，要彼此的饶恕。饶恕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太多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被捆绑。我们被捆绑的时候，就好像中国人的一个字啊，囚笼的囚，囚犯的囚，这个囚，我们一个人我们没办法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就被囚住了，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有多少的疾病是因为我们里面没办法饶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出状况。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墙建立起来，让我们跟人与人中间都有一个墙在阻挡。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我们自己灵里面也筑了墙，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中间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我们在灵里面就有一个隔阂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就被捆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说，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领受医治的时候，我们欢迎神的灵来光照我们，能够来看见到底我有什么地方，我跟人的关系，我里面有什么苦毒的，我有什么没有办法过不了这一关的，到底有什么疙瘩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经里面特别讲到饶恕释放就带来医治。我们都想到有一个王，在旧约里面讲到有个西西家王，他在那里生病了。他在那里生病的时候，他也跟神在那里做呼求祷告，感谢神。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 应允了他的祷告，就给他什么？再多15年的寿命。那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在历代志下就这样子做了一个形容，或者说做了一个解释，让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神听了他的祷告，就饶恕百姓。所以这个他的疾病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在这个场疾病当中，神听他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其实原文里面意思就医治百姓。这是一个彼此，这是一个互相的。他们在祷告里面就饶恕，就医治百姓。我们也想到路加福音第6章37节里面说到，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就必蒙饶恕。饶恕的意思就是释放。太多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论断啊。”我们会论断别人，我们也许在家里面，我们会论断自己的配偶，我们会论断自己的孩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同学当中，我们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论断。我们论断的时候，我们论断别人，其实我们也被论断啊。我们在论断的时候，就很容易的定人的罪。那么，因此呢，神的话语说，我们不要论断，不要定人的罪，需要什么？要饶恕。为什么我今天会论断别人呢？为什么我想我会定别人的罪呢？因为在我的里面，我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不满意，我在里面对他没有办法来饶恕。所以，其实没有办法来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释放，因此我们的心中就非常的苦闷，非常的压抑，非常的沮丧哈。那其实这一年在家里面，许多的人不管大人孩子，我们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夫妻，我们很多的关系上面，我们都觉得什么？我们听。常常听到有忧郁啊，有忧郁症，好像越来越多，在里面不得释放，在里面有被捆绑，在里面有被论断，在里面有那个没有办法那个抒发被释放的感情。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饶恕跟释放何等的重要哈。那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神的话也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应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哦，我真的想到这是何等宝贵跟重要的事情。那我曾经做过，也做过见证。以前呢，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婆婆中间有一些的疙瘩，有一些的过节。那天晚上要去祷告会之前，圣灵就提醒我说：“你不去跟他分享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要到几时呢？”所以，我真的是鼓起勇气，就去跟我的婆婆来分享神在我生命里面在那一个礼拜，圣灵在我心里，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没想到，当我跟我婆婆分享完了以后，她就非常的渴慕，非常的兴奋的跟我说：“那你赶快也来为我祷告，我也希望我能够被圣灵来充满。”那么，就在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就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婆婆说了一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婆婆说：“神啊，求你将我们中间的疙瘩一笔勾销。”哈利路亚！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去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我婆婆得着医治。那天晚上，我被圣灵充满，我就发现我期待许久的圣灵的充满，一直都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原来在我的里面有疙瘩，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来经历到说，那个被神来医治，被神来释放，也让我们会不会？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们还没有这个经历。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怎么样，起码在我身上，我就发现那个疙瘩， 跟那个没有办法的饶恕，成为了一个拦阻。那么我们饶恕的时候要饶恕多少次呢？这是彼得在那里问耶稣的话语。主耶稣就说，主耶稣就说，我对你说，饶恕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什么？70个7次。七代表了一个完全的数目，换句话说，不要再去算了，你到底饶恕了几次？70个7次。换句话说，要完全的饶恕，要完全的饶恕。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不容易做的，我们也不可能一天就能够做成啊。那我们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圣灵提醒，在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在圣灵在那里，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这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赶快的愿意饶恕。那怎么样知道你有没有饶恕人呢？就是你可不可以开始为这个人来祝福。如果我们可以祝福的时候，这个饶恕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关系那么好，你竟然伤害我，我们夫妻应该关系很好的，你竟然说这样子的话来伤害我。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常常不管在家里面或者在朋友当中没有忘记以前的情况，就很难去饶恕，所以每次吵架的时候总是会讲到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你每次都这样，还有呢，没有办法饶恕是我们感觉到我们被伤害，我们觉得这个人重复的在伤害我，所以我没有办法饶恕，还有呢，饶恕他我不喜欢他，但是饶恕他呢不等于我就喜欢他，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去饶恕。那还有，我们会有时候也许会觉得，他是应该受到刑罚的，他没有受到这个刑罚，他做的事情不对，他做错了，他是一个坏人，那我们就觉得他应该被刑罚，他没有被受到刑罚，所以我们没办法饶恕。或者我们觉得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太久了，我们也不愿意饶恕。那还有呢，我们会说他也没有叫我饶恕，我为什么需要饶恕他？另外我们觉得说，如果我饶恕他，我变得好像很虚伪。所以我不晓得这些会不会也是你心里觉得没有办法饶恕的一个原因。那我接下去就要分享一个见证，在很多年前有一位中医的一位女士。那么这位女士很奇妙的就是她晚上做了一个梦，在她的梦中呢那个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她在一个晚上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就看到一间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物，她就走进去想去看看这个建筑物到底是什么。那靠近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建筑物好像是一个教堂，然后就听到有人有一个名字被喊出来说 Mary Mary， 他就很惊讶，就在睡梦中就醒过来了。没想到这从睡梦中一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说，哇，怎么我会做了这个梦？所以他百思不解。那天他就去他的中医诊所去看病人的时候，刚好就有一个病人进来。那这个病人呢，他很认识的。那这个病人就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跟这个病人说，他说，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一个教堂，然后呢，我听到有一个名字Mary， 就那个病人就跟他说 ，Mary 就是我啊，我就是 Mary 啊，他说这太清楚了，就表明什么，神要你跟我一起去教会，所以他就跟着这位姐妹呢，Mary 就一起来到了生命和灵粮堂，就来到我们教会，就来到我们教会，就听到说，我们教会要举办一个内在医治的特会，哇，这个中医女士，听见以后，她心想，她是一个中医师，所以他要来参加这个特会，听听看到底讲员在讲些什么。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来参加那个特会了。参加特会的时候，就 听到那个讲员在讲饶恕，就讲到说这个饶恕所带来的伤害，讲到这个饶恕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跟神求，求神把那个饶恕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学习这个饶恕，让我们来经历这个医治。所以那天这个姐妹，这个女士就跟着那个讲员啊，分享完了以后，他就跟着他一起做祷告。他就想起，在他生命里面，他的确有人是他没有办法饶恕的。那么，就在那一天，他在那里，这个跟着那个讲员在祷告的时候，那他就忽然经历到了一个医治。什么医治呢？原来这个中医师他自己也有一个疾病，这个疾病是什么呢？这个疾病就是在他的背椎骨的地方，已经痛了非常非常多年。那这个疾病痛的让他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一个疾病，但是就在那天晚上，当他愿意饶恕，当他愿意去祝福那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他的那个疼痛啊，那个脊椎骨上疼痛就像一个鱼骨头的骨刺从他身上拔出来了，哈利路亚！那天晚上聚完会以后，他就跑来找我，跟我说：“刘师母，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因为神医治我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第二天早上，他再去他的诊所里面看病人的时候，就一个病人来看病，这个病人是他已经常常看这个病人，所以呢，他就跟这个病人很愁苦的样子。那他就跟这个病人说：“他说我已经看你看了那么久了，那他说你总是这样子的愁苦，我看你看了很久了。”然后他忽然就对这个病人说：“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你还这么愁苦呢？你应该跟神祷告啊。”结果这个基督徒居然跟他说：“我不会祷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哇，这个中医姊妹他就说。他说：“我昨天晚上信耶稣嘞，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我在那个聚会里面就学习要做饶恕的祷告。那这样子好了，我来替你祷告。”所以呢，他就把前一天晚上的祷告就为这一个病人为他祷告，没想到他为这个病人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病人本来那个手啊一直在那里摇晃摇晃，有那个疾病的，没想到他祷告完了以后，那个手就不抖嘞，哇，这个姊妹高兴得不得了，他在那里说，他说感谢主，我不但认识了主，学习了饶恕的祷告，而且呢，神让我的医术也高明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这一位姊妹，我真的从她的身上能够看见，也看见她自己就经历到一个饶恕，就给她带来医治。就好像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饶恕这个饶恕就是释放，就带来了医治。哈利路亚！我再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在以色列所发生的在以色列所发生的，好多年前，我跟着带着一个旅游团去以色列。那天我们去在以色列的时候，就去拜访这个要去拜访那边的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拜访这个家庭，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阿密我们去拜访他，那么这是他们家的这个所住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个2008年普尔节的时候，以色列的节期普尔节。那普尔节的这一天呢，这个孩子他就在家里面看到他们家门口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盒，那么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爸爸妈妈说：“哎，有人在我们家门口放了一个很漂亮的礼盒。”然后他就跟他父母得到父母的允许，他就说：“我要把这个礼盒打开来看，到底里面放什么。”所以电话挂了以后，他就把这个礼盒打开来，就没想到他一打开这个礼盒的时候，原来这个礼盒是一个炸弹，所以就爆炸。那爆炸的时候当场爆炸，所以这一个孩子呢，就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屋子破洞 玻璃碎了，他受了极其严重的重伤，就被送到emergency。那有人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现在正在 emergency 里面。”那这个父亲呢，就跟他们就急急忙忙的就赶到这个医院里面去。那赶到这个医院里面，就看到他的儿子真的是这个血肉好像都模糊了那身体的肿啊什么，真的是认不出来哇！他非常的难过，就在那里祷告。那么这个父亲呢，就想起来，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呢，他就神好像圣灵就感动他一节经文，就是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哈。所以那天他跟我们分享这个以色列这个新酒新这个皮带哈，那后来他就到医院就看，你看他的儿子真的是血肉模糊在医院里面哈，那个情况非常的惨。那么所以当他看到他孩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拼命在神的面前呼求，求神能够拯救他的儿子。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圣灵就在他里面给他一个感动，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原谅那一个放炸弹的人？虽然你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你愿不愿意原谅这一个放炸弹的人？”哇，这个父亲就哭了，他就跟神说：“主啊，这很难，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他就觉得非常的难，然后后来他就跟神说，即使我愿意原谅，我也不知道我的儿子愿不愿意原谅。后来他就被圣灵催逼他就走到他的儿子的病床的旁边，就跟他儿子说：“儿子啊，虽然，你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受到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刚才圣灵问我说。”我们愿不愿意去原谅那个投炸弹的人？那么，当他父亲在那里跟他儿子说话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儿子的眼泪就流下来。虽然全身是这样子的伤痛，这样，可是他灵里面，他听见这样子一个祷告，他的父亲说，他知道，当他看见他儿子眼泪流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儿子愿意原谅。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刹那的时间，特别感谢神，在这个孩子身上许多许多在炸弹那个碎玻璃扎在他身上的全身的那个碎玻璃，就在他掉眼泪愿意原谅的时候，那个碎玻璃从他身上弹出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在那一年当中，这个孩子在医院里面经过了很多的手术，经过了很多的治疗。你看他这个孩子经过了非常非常艰难，经过了很多的一个治疗。那天下午，当我们去这个家庭拜访这个父亲的时候，拜访这个家庭的时候，这个父亲就跟我们说：“他说很抱歉呐，今天呢，我的儿子呢，已经在学校里面了，他可能没有办法来跟你们见面，他现在正在学校里上课，那要到下午才会放学。然后他就跟我们提到说，感谢神在他们愿意饶恕的时候，神就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个极其大的一个医治。虽然经过了很多的手术，但是他说，我现在我的儿子可以去学校里面读书了。不但去学校读书，他说我的孩子在学校里打篮球，打那非常好。那最近有一个美国的纽约有一个美国的球队愿意让我的孩子到美国到纽约去参加这个球队。他说我们还正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去。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因为这父亲太兴奋的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结果呢就讲得太久了，所以就已经到下午，他儿子就放学回家。你知道他放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儿子，这个是被神所医治的阿米奥蒂斯，被医治的阿米，你看他长得身材很高、很瘦、很帅气的一个男孩子，一个高中生那天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就在他的家里面跟这个孩子 一起的照相，我们一起听到这样子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就想到他父亲在那里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他的孩子的身体，还有他们这一个家，原来已经被炸弹炸得支离破碎的一个家，重新的被建造起来。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一个医治前的预备，我特别提到这样子的一个饶恕，彼此的认罪啊，彼此的饶恕啊，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医治可以浇灌下来。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在这一段时间，在这一年里面，在你的心中是不是有苦毒、有怨恨？神非常愿意来成为我们的医治。那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要接受医治的时候，有哪一些的要素，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来领受，可以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医治。那首先，我们就看见医治是主的怜悯，是主的怜悯。第一个，这是主的怜悯，是主动了慈心，因为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就是愿意来拯救，他就是愿意来医治，这是主的一个心，主的怜悯，他动了慈心。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我们就看一下圣经上有一个这么一个例子，有一次在拿因城有一个寡妇，那这个寡妇她不但自己是一个寡妇，现在她孩子也死了，正在出殡的时候，他多么的忧伤，他甚至于都没有去求过耶稣啊。但是主耶稣看见这个寡妇的时候，圣经上说主就怜悯他，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怜悯，耶稣动了慈心，他就医治了这个寡妇的儿子，这个少年人，耶稣就让他起来，吩咐他起来。我们看到医治，接受这个医治，我们要知道这是主的怜悯，这是主的怜悯。不管我们的状况如何，主的怜悯，你要接受耶稣的怜悯，耶稣怜悯，耶稣动了慈心，哈利路亚。我们再看，所以第一个接受医治的要素其实是什么？是主先动了他的怜悯，是主耶稣的怜悯。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接受这个医治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的信心，主的怜悯加上人的信心，信心，人信心信什么呢？信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子一个信心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要信耶稣的名，要相信耶稣的名字。那我们就想到《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个这个瘸腿的一个病人那后来，彼得就医治了这个瘸腿的病人。那么，圣经里面就跟我们提到这句话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因信耶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全然好了，就是得痊愈了就是健全了，就是健壮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人的信心要相信什么？相信耶稣的名，因为唯有耶稣的名能够拯救天上地下在这个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的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就能够带来医治，带来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奉主名的祷告，奉主名的祷告是非常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你一定要相信耶稣的名可以给我们带来医治。哈利路亚！我自己真的是经常的经历到奉主名的祷告，就看见神的医治。因为主的名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主的名就是医治，主的名 耶稣就是医治，主的名以马内利就是给我们带来医治，神的名耶和华拉法就是我们的医治，神的名耶和华沙龙他就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神的名，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名，要相信主的名，要相信神的名是大有权柄跟能力的。哈利路亚，阿们。好，然后我们看到人的信心里面，我们不但要相信主的名，可以奉主的名来祷告，我们也相信主能。好，有一个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祈求耶稣能够医治他。耶稣就问这个瞎子一个问题，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你们信不信？信我能做这事吗？这两个瞎子就说：主啊，我们信，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哈利路亚。今天你相不相信主能，主能，主能成就，主能做这事，主能医治，主耶稣能够。这个不是一个嘴巴说一说的，而是真的要，是不是能够从我们的心里真的相信主能医治，主能医治。哈利路亚，我们要相信主能做这事。今天在你心里面，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主能，主能。我记得我曾经也分享过一个见证，在这个加拿大有一位姐妹，她说她每一次去找别人为她祷告的时候，她其实都不相信啦。所以呢，她后来当她的眼睛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她才想起来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因为呢我真的没有真正相信你能。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悔改认罪，求神来赦免他，来饶恕他。后来呢，他在那个情况里面感谢主，当他在那里继续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如果我现在真的愿意相信的话，我应该如何祷告？他说他就想起刘师母曾经为他祷告说，让他眼睛上的一个胶片能够像保罗眼睛上的这个鳞片可以掉下来，然后他加上了一个两个字，就是自动掉下来。他说：我为他这样祷告，我已经不记得是这样祷告。结果感谢主，当他这样子做祷告的时候大概一两个礼拜以后，他在洗手间里面突然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很轻的声音掉下来。后来他去找，才发现说原来他眼睛里边的胶片就真的自动的掉下来。照镜子的时候，那个眼睛没有流血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自动掉下来，他就经历了神的医治。哈利路亚，你相不相信主能医治，主能医治。然后我们再看，不但我们要相信主能医治，而且是什么？主肯医治。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神会在别人的身上医治，但是主可能不肯在我的身上医治，然后我们会数落自己，可能我很软弱数落自己罪孽很多或者我们会自己轻看自己，小看自己。那我们就想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来求耶稣他跪在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我肯，你洁净了吧。哈利路亚，耶稣肯医治。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肯医治，耶稣肯在别人的身上医治，耶稣也肯在你的身上来医治。耶稣肯，他肯医治。那我们不但要相信耶稣肯医治，也要相信神的作为要显明出来。有一次有一个圣经里面说到，有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很多人都为他议论纷纷，说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 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什么？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哈利路亚，不是罪的问题，是什么？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我记得，在我们还住在东岸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们有三个儿子，最小一个儿子生下来就是一个，有这个那个时候叫做蒙古症的一个孩子。那么他2岁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母亲带着这个孩子去参加特会，哈，每次参加特会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会跟我们说我的孩子又有进步了。对我们这些人看，从旁边经过的人，我们不知道进步在哪里。可是这母亲每一次都说，我的孩子又有进步了。这个姊妹，这个家庭，她一共有3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是天才。等到她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就是有问题。所以这个母亲，找了很多的资料参考，就是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会生下这样子一个孩子啊？到底是什么？是罪呢？还是基因呢？是什么原因让我生下这样子一个孩子？结果后来，一直都找不到这个答案。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写了一封信给这位姊妹，跟她说：“姐妹，我没有办法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呢，我想告诉你，无论如何，神一定要在这个孩子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一天，这位姊妹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心里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她说：“神啊，如果你要在我的孩子身上显出你的作为来，那我一定要更加的用心来教这个孩子，我要用心的要看见神你的作为在他身上显明出来。那么这个孩子大概7、8岁的时候，他忽然开口跟他的父母说，他想学钢琴。他妈妈说，有谁会教这样子的孩子弹钢琴呢？但是他说，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向我要求要学钢琴，我岂能不答应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从 New Jersey 每一个礼拜有2次带他的孩子到纽约去一个肯教他孩子弹琴的老师那里去学钢琴。那我很快就提到，后来我在一篇报一个杂志上面看见这个母亲，他的儿子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一个照片跟一个见证，这个照片跟见证上面说，这是上帝的钢琴手，哈利路亚！这个孩子大学毕业了，他拿到这个钢琴比赛的冠军。有人问这个母亲说，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会弹钢琴？他说，这是神的作为，他是上帝的钢琴手，在他的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我每次想到这位姊妹的儿子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谢主，我真的相信说，无论如何，神要在人的身上要显出他的作为来。也许神所显出的作为，跟我们所想象的作为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见证，神在那个孩子身上显出了他奇妙的作为，让人来惊叹，这是上帝的钢琴手，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来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医治以后，我们也需要让这个医治可以持续的持守下去。那么怎么样来持守这样子的一个医治呢？好，那我们就看见，首先我们要来感谢跟宣告。那我们每一次在神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说什么？要先说感谢主啊，不然我们总是会去找还没有得医治的地方，我们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祷告、在接受医治的时候，只要有一点你感受到神的灵正在运行、正在医治的时候，你就要来感谢主哈。那你越感谢，神的原则永远是有的，还要再加给你。越感谢就越多，就越能够经历到神的医治。 那么，所以我们要来感谢神。那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得了医治以后，我们千万不要像另外九个大麻风病人一样，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大麻风的人，他得了医治以后，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来感谢、来赞美他。耶稣就说：“其他九个到哪里去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感恩。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医治，即使是一点点，即使是一个动作，我们都要来感谢主。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前两天，我在 Palato 的一个姐妹小组里面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带着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其实去年住在医院里面非常长的时间，就是一个孩子就突然之间他不能讲话，他就身上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啊。可是我每次看到这位姊妹跟她祷告，跟她孩子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触动跟感动。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说：“我的女儿今天又有进步了，虽然很少，可是她今天又有进步了，又有进步了。”所以这一年来，我就看到这位姊妹跟她的女儿，真是走过这一年的日子，非常的不容易。这个礼拜，她很高兴地告诉我说，虽然她的孩子还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可是他们已经可以从医院里面出院了，出院2天了，哈利路亚！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这位姊妹是懂得感恩的人，她为每一个细节，为每一个神在她女儿身上的作为，她都在那里感恩，哈利路亚！所以神在她女儿的身上，虽然好像我们会说，为什么不一下子完全就得医治？可是感谢主，就看见医治在他身上一直的在增加，一直的在增加，一直的在增加，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要持守医治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有主的话来持守神的医治。神的话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神的话越多，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所以让我们存记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三方面，我们看见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来祈求啊，因为祷告就是一把钥匙，我们可以捆绑仇敌的作为，捆绑阴间的门户，所以让我们随时多方的来祷告、祈求，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持续得到医治的时候，就是不要再犯罪了，好。恐怕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个38年的瘫子，耶稣医了他以后，其实主耶稣医他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问他说你的罪在哪里。但是主耶稣医治他以后，这个人已经好了。后来耶稣碰见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的厉害。”所以，我们得医治以后，我们也要警醒，不要再犯罪了。好，还有我们得了医治以后，可以去给医生看一看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面前做见证，就好像大麻风当时得医治的时候，主就对他们说，你要去给祭司查看。不但给祭司查看，那圣经上说，那个大麻风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就得医治了，哈利路亚，就得医治了，就得洁净了。然后呢，耶稣还跟他说，你不但要还要献上礼物，这个礼物可以是感恩的祭，口里的感恩的祭，或者你在金钱上面愿意献上礼物都是好的，我们要献上感恩的祭，然后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做见证。那一个被主触摸、被主认识的那个井旁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他遇见主，他经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跑到城里去，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来看，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他就在那里做见证。他说：“因为这个人把我过去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他在那里做见证，来传福音，来说耶稣基督莫非就是基督。好，那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做见证。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被主医治以后，耶稣对他说：“你要什么？去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能够告诉别人。”所以我们 得了医治以后，我们要做见证。你每一次做见证的时候，就让你的这个医治可以在你的身上不但持续，而且可以保有这样子一个医治。还有我医治以后起来服侍，哈，好像彼得的岳母烧退了以后，他就起来服侍，哈，像那一个被有七个鬼在他身上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怎么样？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鬼从他身上出去，他就起来服侍。这是让我们能够持续能够领受这个医治。那当然很重要的，我们对我们的身体也要保养顾惜，保养顾惜，不放纵自己，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好，那我想我今天晚上就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这一个部分，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持守医治，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接受这个医治，让我们在这个要领受医治以前，求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能够让我们学习彼此的认罪，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来饶恕。好。